好的，午安，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钟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露米。
哎，今天是我跟露米姐，为什么呢？因为平时理论来讲，今天应该是伟明哥跟露米姐，但是今天伟明哥在执行一个美国公民每个人都需要来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陪审团，所以今天伟明哥没办法。但是哎，这个给我了机会，让我可以跟露米姐两个人单独来聊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我最近露米姐有看嘛，对不对？
嗯，
是。
就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觉得那伟明哥呢已经是知天生的年龄了哈，是这里了。
对，
现在应该说我跟吉祥呢是正在这个风口浪尖哈，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
嗯，
对不对？嗯，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话题，对不对？
是，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您有关注一些，比如说 Twitter 啊，或者是 YouTube 呀，看到一些所谓的叫简中自媒体的话，有一个名字您可能不会错过，这个就是王志安，因为他是一个前央视的记者，然后从央视离职之后呢，自己又做了一个节目叫《局面》，里面才真的是采访了很多当时在国内非常热的那些事件，然后当事人，而且他的观点包括他提问都是非常犀利的，所以说很多人给他，因为他叫《局面》嘛，所以说给他一个一个别称叫王局。当然某种原因王局是王志安被中国大陆封杀，后来到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呢又重新操起了这个自媒体的职业，在 YouTube 上开始了自己的一个频道叫王局拍案。从最开始，因为我其实关注他算是蛮早的，露米姐，从他开始可能不到20万还是不到10万粉丝的时候我就关注，然后后来看着他粉丝一点点量逐渐增长，一直到现在应该是超过了170万的粉丝。但是就是170万的粉丝的王局，所谓的王局志安呢，这两天被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因为他的前妻在3月9号开了一个直播，直播很短，但是他是两段直播，第一段直播好像几分钟，很短。然后呢他前妻叫李听，这个李听一会儿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李听里面就在直播里面哭诉啊，哭，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王局呢就手指大喊说滚，你给我滚，你离开我的家。后续知道说哦，王局有报日本当地的警察，然后呢还给这个他的前妻李听做所谓的精神上的鉴定，当然没问题。最后哎，从这个直播开始，这个王局就被放到了风口浪尖上，因为他说你是前妻，然后怎么回事啊，什么有孩子啊，家暴啊，别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还竟然还有一个前妻，然后你现在也找了女朋友，然后女朋友要怀孕了，种种双方都在各说自己的主张，各说自己的观点。然后网上的网友呢也是分两批，一批是挺这个王志安，一批是挺李丁。那露米姐，你有看这个事件，你怎么看呢？
哎，我真的是首先要引用一句我们老古人的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那其实在今天的在这个王志安的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其实有在探讨说，就是关于这个婚姻的倦怠啊。
对，今天本来是要说哎，婚姻可能真的是两个人在婚姻里面都疲惫了才会造成离婚这个后果。
对，其实您说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对谁错，这个很难讲。甚至您说我们，因为可能如果在国内的话，大家可能会理解为哦，我们家暴什么很严重啊，肯定是他把他给打了呀，或者等等之类的。可是来到美国，吉祥你知道，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关于家暴哈。
对，
可能并不是说你把你，可能两个人在就是争执的时候，你推了我一下呀，我摔了你一个杯子啊，或者我们在推搡的过程中，是不是我的指甲挂到了你的胳膊呀，或者是你捏青了我哪一块肉啊，这个都算家暴。
对，甚至说可能语言
上
哎，对，语言上我对你有个威胁的话都有可能。
对对对，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日本美国以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情上，首先它有一个问有一个不同哈，所以这个日本我不知道是不是像美国一样，就可能你嚷嚷大声一点，然后对隔壁的邻居都会来报警。
对，因为你看他这个视频中，然后呢他们不是有去到警察局嘛，然后警察局后来他们说这个他的小朋友8岁的，就是王志安和李听的女儿，说哦，为什么说会家暴呢？因为有一次也是王志安说发火，这个是最新的李听的视频里面说，有一次王志安发火，然后推了桌子一下，然后他前妻李听呢坐在了桌子的对面，等于是他推桌子，然后桌子撞到了李听。这时候这个他的小朋友就说，哦，这个其实我跟我们学校老师跟我讲了，你这种其实都算是家暴。哦，所以说日本跟美国一样都是蛮严格的。
对，说到这个家暴哈，我其实还是真的身边有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是在美国哈，就比如两个人发生争吵，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呢，可能一方就跟另一方讲说，哎，我们不要吵哈，我们回家再讲啊什么。这个过程中，可能他想让他上车啊，或者想骂他把他拉走，拉离现场嘛。
哎，
在这个拉的过程中，您知道这种吹吹嗓嗓很难把控嘛？
对。
然后他就会就这件事情，可能这个人就会到处讲说，哎呦，他家暴我啊，他怎么那这他就推我啊，然后他就怎么弄伤我啊，等等的，对对对。这我觉得从这个王志安的孩子的口供中可以得出，其实他并不是一个习惯性的这种家暴的，就是惯性的这个家暴的这个人啊，可能就是说我们中国，其实不光是中国，很多就是我们身边呢发生了，大家也都会有这种偶尔的情绪激动的时候，
对
不对？但他并不是说我真的是要把你打一顿或者把你打成什么样子。
嗯哼。
那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很多说啊，这个婚姻倦怠，婚姻倦怠，我自己，我一直在想哈，就说所谓的倦怠，倦怠的点到底在哪里呢？真的是因为你容貌发生了变化吗？或者说两个人在一起没有新鲜感，没有激情吗？可是这个都不足以造成家庭的破裂。
是因为
那么我
对你说，你说卢明姐，
我认为其实所谓的倦怠，
哎，
往往就是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对于对方的某一个缺点不想再包容了。
哦，对对对，真的是有可能这种，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所谓两个人这种干柴烈火的什么激情啊，甚至说最开始的爱情啊，一个月三个月可能存在，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也存在，但是当你结婚10年8年之后，真的是，因为我算是过来人，不可能说你们两个人始终是激情饱满，然后每天这个这个都是那种像年轻小朋友一样，哦，这个爱来爱去的，一定是把重心会放到家庭上，放到小朋友身上，从这个爱情慢慢的一点点的转换成这个亲情。
是，但是你发现哈，就是在这个矛盾升级之前，其实有一些东西啊，所谓的这个倦怠，真的就是这个生活中事无巨细的一些小事。
嗯，
比如说，哎，我这个人啊，我挤牙膏一定要从最底挤，
是，
对不对？哎，另外一个人我就是要从中间挤，可是这个人这个夫妻嘛，就是讲了很多次，可是他就不改。
嗯，
哎，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倦怠，因为他很烦。
对，
所以说。比如说，就是说在生活的习惯上，比如说啊，老婆洗澡的时候可能会留长头，就是长头发啊什么的。然后呢，这个老公就说：“哎，你能不能洗完之后把你的头发收拾一下？”
嗯，
现在女生嘛，有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子，可能就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生活习惯了，
对，
可能她就没有养成这种收拾的习惯。
对，那都是我妈收拾。
对对对，都是我妈收拾。哎，这男生就好像。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周而复始，那么就形成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他习惯了，他接受了，对吧？另外一种方式，原因就是他厌倦了。我再也不想给你收拾了，我说了10000遍了，可是你就是不改。
对，好的好的，那陆明姐，我们进一小段工商服务，回来继续聊一聊这个由王志安跟他前妻李丁的离婚纠葛，然后我们再讲到说关于婚姻里面倦怠的问题。进小段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然后在线上呢是我们的陆明姐，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婚姻中的倦怠，这种倦怠真的最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婚姻的 结束。
嗯，
没错。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王志安和他的老婆哈。
哎，好。
我相信说，他在这个视频中的控诉，就是说是他一直一口咬定，说是王，他本来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然后王志安当时就，就是骗感情啊，就是。那个就是要求他们要移民到这个
日本
啊，对，然后是为了什么小孩的教育，然后到了日本之后又要跟他离婚啊什么的，然后而且承诺他就是离婚之后不交女朋友。那你在整个的控诉过程中，你觉不觉得王志安的这个老婆有一点点恋爱脑啊？
我
们现在所说的恋爱脑，
对，我非常觉得，因为我之前有订阅过王志安的频道嘛，然后后来我也知道，原来这个叫李听，他的 YouTube 的频道叫什么大脸撑在小胸上，然后我觉得这个人讲话也很有条理，当然他自己说他不是自己说，他是本身是有抑郁症，有时候还蛮严重的，但是他讲话从视频中看出来是非常有条理的。然后他自己也说我觉得他是有恋爱脑，因为李听虽然我出国久了但是不熟，但是我上网去 search 了一下，原来他在微博上有800万的粉丝，然后在天涯上当年是中国大陆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络的论坛，他也是一个等于是网络大 V， 而且在中科院工作，叫气象所，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博士，就觉得无论从学历从经历然后从工作从各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但是他的确是他有恋爱脑，他自己也说，我看到他说他很怕离婚，因为他自己从小就只见过自己的父亲6次，所以他就觉得哇，然后他后来有了个继父，当然继父他没说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说他这个继父给他带来了非常非常不好的这个心理影响，但我们不能猜测到底发生什么了，所以说他就说他一直很害怕去离婚，然后也非常听从这个他的前夫王志安。王志安说那我们为了去这个给孩子良好的教育，我们就去日本，然后到了日本之后就说离婚，因为他在王志安等于是在中国大陆是被封杀了，他说可能为了我们的安全呢，我们就离婚，当然可能有其他原因，因为他在视频中也说了其他原因，但是他自己本身说我很怕我的这个小朋友失去真正的父亲，所以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说虽然离婚了，但是一直都还有各种各样的纠葛存在。
OK， 好。那吉祥，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一些心理学的书哈，比如说像墨菲定律啊，或者是弗洛伊德啊，这些就是心理学的书籍哈。其实其中有一个非常，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墨菲定律，其中就讲到了一条，就是人往往你越害怕什么，就会
越来什么，对，越怕离婚，离婚就来了。
Okay，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在相处的过程中，哈，他所谓的我很害怕，就是造成他恋爱脑的症结所在。
嗯，
对，其实到现在，我相信在一开始他们在移民日本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王志安对他很不好，然后就是去威胁他，去欺骗他，或者是等等的去利用什么样的手段而让他跟他一起走的嘛？
对，
你是有人身自由的吗？你是一个博士，你有这么多的粉丝，你有一个非常精明的头脑，对不对？
嗯，
没有任何人会去胁迫你或者是欺骗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恋爱脑，你的心甘情愿，对吗？那我相信当时他们的关系啊，他们的感情一定也是非常融洽非常好的，然后他才愿意为了这个家庭而去放弃自己现有的眼前的这些所谓的光环，和自己的先生一起移民到日本，然后为自己的孩子将来做好规划。那后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移民在日本的华人家庭，你有没有发现在移民很多在洛杉矶在美国的家庭同样其实也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对对对，
新的环境哈，大家从心态上啊，或者从生活习惯上，从交往方式上，很多很多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你看我们来到这个洛杉矶的家庭，很多的这个夫妻啊在中国感情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中国可能什么都不用做，
对，
他们可能是
语言也没问题，
养尊处优，
对，语言没问题，工作没问题，然后什么上学呀、什么都不需要他们来操心， 到美国就不一样了。
到美国不一样了，他觉得哎，这个就觉得哎，我在中国是千金大小姐，我来这边我还要这个割草种地，我还要做饭做家务哈，
是
我已经付出很多了。然后他会对这个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产生很多的抱怨。那这个可能老公也觉得，哎，我在中国用轿车接送的，然后我是什么什么领导，
嗯，
什么什么大官，什么什么商业大佬。可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哎，没有人认识我，我也必须要像普通人一样啊，去修理家庭的这个修建房屋啊，什么就是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
杂事都需要来自己来做。对对对，
对，心理上的一种落差感。然后久而久之，相互抱怨，相互埋怨，这个负能量啊，就会在两者之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是，
尤其是在他的老婆在抱怨说，哎啊，他承诺我离婚之后不再交女朋友。
哦，对，这点
你有没有觉得非常恋爱脑？
对，因为他
怎么可能？
我看到他有一个回应，他就说啊，虽然我们这个没有写在离婚协议里边，因为当时说，他说王占说，我们离婚协议还是要正式一点，说什么以后不结婚呐、啊，或者不再要小孩啊，什么这些都不太正式。但是这个底下有网友说啊，这个因为他叫师太，他你怎么就信了呢？怎么可能相信呢？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哈，我就是觉得。这个王志安啊，他会是这样的一种解释。我的感受就是，其实他的太太在这个婚姻的过程中，也是在反复强调，他是非常有占有欲的，而且相对强势。
嗯，
不然的话，他不需要去解释这些的。哎，我离婚之后，我交不交女朋友，到底干你什么事呢？
对，
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问题？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嗯。
可是他这个老婆就觉得，你即便是离了婚了。哎，你还是我的，你就是不能交女朋友，不然你就违背了什么承诺。哎，
嗯，
拜托，我们每一个成年啊，已经所谓的已经经历了这个生活、这个事业和婚姻洗涤的成年人，都知道一个人啊，尤其是当了太太之后，
嗯，
一定要什么经得起假话，受得了敷衍，忍得了欺骗，忘得了诺言，
是，
对不对？
非常正确，尤其是你不能要求一个已经离婚了的男人说，我这辈子真的就不太会什么找女朋友，甚至说不结婚，甚至说我不再要小孩，因为我虽然这个我个人是我偏向于这个李听，就是王菊的前妻那边，但是我也觉得他的确是可能是恋爱脑太多，然后为了怕自己的孩子失去这个父亲，这个另父亲的教育或者缺失父爱，造成他不敢太离开这个他的前夫王志安，造成他有些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说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完整的父爱去跟他的前夫多多接触，所以说有些人就说你其实离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拍两散。但是他又真的是在日本，他举目无亲，然后语言也不通，什么都没办法。原来他是国内有那种真的非常棒、非常优渥的工作，到日本也没有了，他只能那种打那种零工，然后靠一些积蓄来这个生活，其实也蛮难的。
好，那我们再讲一讲这个李青哈。我们现在先不讲，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哈，这婚姻一段婚姻的这个失败啊，各打五十大板。
嗯。
真的，那为李青说，我们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他也蛮可怜的，就是说来到日本之后，我的语言也不通啊，我等等等等这样那样的一系列的原因。但是终其归根到底，你有没有发现，人之所以这个关系走到这个部分，是因为其中有一方不成长。
哦，为什么呢？那我们接小段工。进小段工商服务，陆敏姐，我们要想一想，真的是有一方面不成长吗？我要自己好好想一想。一小段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今天星期四的五味杂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这两天网上非常火的这个前央视的主持人，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媒体人王志安和他 前妻李汀的离婚纠葛，而且真的在网上我不看，不但是各个自媒体啊发表看法，然后有的站王志安，有的站李汀，有的这个批男方，有的批女方，而且各个报纸包括主流的那些报纸都开始来讲这件事情。但今天是我跟陆明姐也来聊一聊，发想一想，我们说一说我们自己的看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26-585-1300 626-585-1300，如果您也了解这件事情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626-585-1300来聊一聊您的看法是怎么样，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那陆明姐，刚才你说是不是两个人真的是有一方没有成长呢，然后造成说婚姻的失败？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也是女性，其实我是站在这个女性的角度上啊，站在她老婆的这个角度上，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哦，为什么？
因为她一直怕离婚，所以她把所有的关注力都关注在她的老公身上，而她的自身呢并没有在一个新的环境下扎根去成长，造成的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而人就是你怕就不会来吗？
哦，对，刚才说墨菲定律嘛，你越怕什么可能就越来什么。
所以其实有一句话说的就是怎么讲，就网络流行的一句话叫我，就是没有人会一直爱我，但是我相信一直会有人爱我。
哦，对，
就所以只要你自身是成长的，只有你自身成长，你一个人是管不来的。
嗯，
所谓的管无非就是你自身所散发的这种吸引力让他不去离开，而人不能够保证自己一生都不会去变化，怎么可能呢？
是
色彩都变，每天的云彩都是不一样的形状，
对，
每天的空气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你每天接触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谁能给承诺呢？尤其是他还会相信离婚之后不交女朋友这样的鬼话。真的真的是鬼话，我跟你讲。所以是不是有一点，而且他说我很担心我的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怎样怎样。好，他今天把这件事情大告天下，然后搞得人声鼎沸，这样就利于他的孩子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吗？
哦，这边真的
是要让他的孩子永远都背着重重的壳，在很多人现在都会在他们孩子的背后指指点点。
嗯嗯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新闻，就是说这个王志安在日本做一些节目的时候呢，得罪了一些当地的人，然后呢这个孩子跟他的，这等于说还是个女孩，跟他的妈妈不停的在搬家，为了躲避所谓的什么人肉搜索呀，对他们人身的威胁呀，不停的搬家。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讲是蛮可怜的，就是我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爸爸妈妈又离婚了，然后又因为他们之间的事情造成我常常要流离失所，甚至说威胁生命的安全。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对于两个这个爸爸妈妈两个成人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应该是把孩子考虑进去。
对，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就说你是真的爱孩子，希望他有一个愉快的童年，跟自己的父亲，即便是父母离婚了，他跟父亲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呢，还是希望借助孩子来宣泄你自己内心的愤怒？
嗯，对，
而达到就是以孩子来报复你的前夫，然后我就是让他把他吹到风口浪尖，我就是让他那个日子过不好。既然你不能给我实现承诺，我也要跟你鱼死网破。
对，因为网友是说，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直播，是因为李汀呢，也就是王占前妻住进了他的家，住了9天，然后可能是因为他不走啊或者什么样原因，然后造成王志安就在等于是在他前妻直播的时候对他进行大吼大叫，说你滚离开我这个家，我现在马上就要报警。然后前妻就是说为什么住进他家里呢，就是因为王志安说他跟带他女儿啊说去见他的女朋友，然后女朋友已经怀了孕，说马上小妹妹就要出生了，你比小妹妹大8岁，你要对小妹妹好， 然后这时候李青就觉得，哇，你这个跟我说不结婚或者说不再生小孩的话，就你女朋友都快生孩子了，你还才跟我说，我就不爽了。所以他到这个王占的家里，然后再有引出了他们现在这个离婚的各种各样的风波，也是这个。他就说他真的会觉得说王占他这个前夫说不会再婚，然后这个可能触碰到他某一个没办法忍受的点。
对呀、啊，连结婚都能离婚，这种婚事都可以去把它打破了，这种离婚之后的诺言真的谁会信啊？这根本你就没有必要去关注，对不对？我认为就一个以他一个博士的这种学历，一个脑子非常思路很清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女性来讲的话，我认为在结束之后，如何能够让把孩子的伤害降低到最小，是每一个母亲，我认为是一个母亲哈，都会去很斟酌思考的事情，而且一定会去尽量的去做的事，而不是说把这件事情大白天下，然后就来宣泄我的那点是私愤，懂吗？就那种愤怒，自己的愤怒
是。
所以不要讲你是为了孩子，我不觉得这是为了孩子。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再去网上看各种更多的观点了，因为我其实有看直播，然后又看了他们女方出了两期的 YouTube 节目，男方现在王志安还没有出新的内容，他们都只是在网上写了一些文字，包括说对这个离婚事件，包括什么之前什么家暴啊，什么有他说在国内的家暴了，是有一些解释啊，然后包括说离婚我们怎么分配财产呐、啊，然后但是呢，女方又一一给男方做了一个回复，等于是两个人现在在网上唇枪舌剑。而且王志安的粉丝原来是我看到是177万，现在已经降到了176万，可能少了那么两三万个人。然后这个女方的粉丝呢，原来只有不到6万人还是7万人，现在已经突破了10万。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自己作为一个吃瓜群众，然后呢，两边我就都还关注，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做局，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前妻的YouTube 账号变火，因为他之前一直不温不火，他有中间有断更一段时间，哎，为了让自己前妻这个账号做起来，然后两人在演戏。我现在很自己怕有这种阴谋论的状况出现，但应该不会是了。但是那龙姐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看他们两个对于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财产分配，他们之前离婚的时候说一个月一年是给抚养费是100万日元，好像应该是一个月不到4000人民币，可能不到500美金，那对于在东京生活来讲是很难的。然后这时候网友就说，那你当年已经这个定好的价钱，那但是现在王志安是很有钱了，说是他一年收入会超过1亿日元，那可能是几百万美金差不多这个价格，他们说应该提升一下。那有人说，那你之前已经定好了，那就不应该定，你觉得这个呢，陆明姐？
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日本的法律跟美国的法律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美国的法律在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关于孩子的抚养费的这个部分，你是可以根据对方的收入升高或者是降低而实时调整的。
哦，是可以申请的，对不对？
对，如果是对方的收入确实高了的话，你可以向法院通过正规的手续要求对方增加抚养费。
对，因为我上次看过一个就是电视节目，是法，就是那种法庭啊电视节目，然后他是一个男方一个女方，当然两个都是非裔的美国人，然后男的呢带着孩子，但是他是一个小学的老师，说一年到工薪阶层了，小学教师嘛，然后女方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房地产的 agent， 然后说当时 是女方要给男方付抚养费，因为女方收入高，男方带孩子。这里大家还有个误区，这是不是离婚之后一定要是男方给女方付抚养费？其实不一定，这个真的是要看谁带小孩，然后谁的收入更高一些，包括你结婚的年限，这个都是要看的。所以说，哎，这个电视节目就说啊，那这个我现在男方就说了，说我是小学教师，收入也不高，那女方现在收入这么高，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抚养费呢？然后女方就在，当然可能电视节目了，故意的就说啊，你看你根本就是一个没能耐的一个男人，你才是小学里面当一个教师，一年才这么多，才那么少钱，我一年我现在15万美金，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地产的一个经济。然后当然法官后来就判了，他说你这个语言呢是真的是不怎么样，然后呢现在判你多给男方多少多少，好像2000多美元，原来好像只有200-300，后来变成2000多美元的一个抚养费，他也是根据说女方的收入然后判给男方。
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哈，其实你解决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一定不会是在牺牲孩子为代价的这一种。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就是我认为在任何的，在作为一个母亲做任何决定的之前，首先都会要先考虑自己的小孩，毕竟他们是未成年，而且他们的路很长，他们要面对的人生很久。就好像你现在站在这里讲说，哎，我在过程中我可能就是父母离异，然后这个我这个养父啊给我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心理阴影啊，所以至少就好像就想讲说，我们也不知道也不想去揣测哈，
对，
那么就是说至少我还有面子在这里。你今天把这个爸爸的就是这种就是撕在这个大爆天大大大告天下之后，
对，暴露于天下人，
还对孩子怎么去面对他以后的人生呢？他的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会不会真的会有一些学生会拿这个取笑他呢？哎，听说你爸爸妈妈现在在网上大战哦，互相对骂，然后互相揭对方的这些这个短处伤疤，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吗？我就个人不这么认为。
好的，那
无论他是不是为了炒作。
是，好的，陆明姐，那我们要再进小段工商服务了，回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网上最火的王志安和他前妻李汀的离婚风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这两天网上最火的王志安跟他的前妻李汀的离婚纠葛。再跟大家讲一个，在这个线上呢是我们陆明姐哈，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双方互相怼的点是什么。然后男方当然就说女方是有抑郁症，然后呢他们双方所谓家暴并不是真正的家暴，是说他可能怕伤害孩子啊，或者在发病的时候啊说有一些肢体冲突，然后还说女方这个有吸烟的行为，然后不希望女方吸烟，然后再说女方这个离婚什么协议啊都是真正的签好了离婚协议再就是进行离婚。当然女方有回应说，哦，其实你家暴但我在国内报警，但是警察都是和稀泥的态度，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记录，但是有其他有他什么女方的母亲佐证啊等等。然后另外呢是说他控诉王志安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你把我骗到了日本，让我放弃了我的职业，放弃了我的这个工作，放弃了我的家人朋友等等等等，国内的一切联系，来到日本，来到日本两个月之后就跟我说要离婚，你是把我等于是骗过来的。这里也有就网友就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就是说那他不是说骗就把你骗过来，然后那你不也不能说你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所以这里的确是刚才陆明姐讲到说这个李汀有一些恋爱脑，我觉得这点上的确是有了，因为他可能就是因为了所谓的一个爱一个对家庭，然后就把这别的全都不顾了。因为现在他们可能回国的话也很麻烦，因为这个他们之前的有某些言论，然后造成他国内的有些那些同事什么都跟他们划清，同事和亲朋都划清界限了。所以说陆明姐你这边在怎么觉得呢这件事情？
骗这种东西怎么讲， 那很多就是比如说不是结婚哈，就是情侣吧，两个人谈男女朋友，然后因为意见不合然后分手了，那又谁骗了谁呢？
哦，对，
这种没有办法说骗。好，那我再问一句，如果是两个月就跟你离婚了，那么两个离开两个月你就当度假好了，你完全可以回去啊。
是，
可是你也没有选择这么做。那我们再说这个家暴的事情，那为什么在他第一次家暴的时候你不选择离开呢？
嗯，
因为我认为家暴和出轨一样，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
嗯哼，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并且你认为那个绝对就属于家暴了，那么我认为聪明的女人的做法是在她第一次家暴你的时候就要离开她，根本就不会有来被她骗到日本的这件事情发生。
嗯哼，对，因为她说她家暴的时候，她当时还在什么坐月子的时候，说王展九这个家暴的行为。
好，那她那个时候应该就离婚了。
嗯，
所以就没有，那你为什么还要再相信她，还认为她是爱你的，然后你还要被她骗到日本呢？
是。是，
就是他所有的东西，我在我看来哈，这个事情就是婚姻两个人产生矛盾，这个是日积月累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大家讲到最后，站在你对方对面的这个人，不仅仅是你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也是我们曾经爱过的人。所以，如果一定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的话，那么就请潇洒的有一个华丽的转身，放对方一条生路。
哦，对，我这个其实蛮同意的。
这个婚姻之间真的没有什么谁骗谁，而且你也不是那么好骗吧？
对，因为
我想，嗯，
是因为你真的网友就说你一个博士毕业，还在中科院工作，还是个理，相当于是一个理科生，你不是一个文科，只是说我可能平时靠这个感情可能理思维更多，但是你是一个理性思维占上风的一个人，结果竟然还是做出了这些事情。
对，也是我经常跟就是我身边的人说，哎，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会不会有人骗到，因为之前听到有一些就是网上的那些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的那种话题，什么杀猪盘，啊，
杀猪盘，对对对
对，以感情去骗人啊等等的。然后还有人问我，假如说，哎，你觉得你会不会被骗，那我就会我当时就很诚实的回答说，嗯，我说我有一种可能会被骗，
哦，
就是我心甘情愿的被他骗。
对，
我没有办法，我是爱你爱的不得了，
嗯，
我心甘情愿被你骗啊。
对，
可是心甘情愿这四个字说出来简单啊，做起来很难的，那是你的选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的，嗯，无论它是对的错的，没有办法，这就是你人生的经历，也不会因为你的意志而发生转移。不是说我不想要他怎样他就不会怎样，不会的，明天发生的事情和你想象的永远都不一样。
是，对，
嗯，
我个人，因为我们时间还有几分钟，你知道吗，我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的走向呢，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大家一定都会忘了这件事情，然后呢王志安继续做他的时政，然后这个他的前妻呢，因为这个热点之后呢，现在他的订阅人数暴涨，他也会来经营自己的这个 YouTube 油管的频道。我觉得这，然后真的两个人就此打住，然后老死不相往来。当然，你还是要作为父亲的责任，还是要看一看孩子啊，一起这个给孩子怎么样啊，那个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就此一别两宽。你觉得呢，龙姐？这个走向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那个吉祥啊，
嗯，
就是我，就是事态发展到今天呢，就是说我对他的这个前妻哈，
嗯，
有一个小小的预估，
是，
就是我们大家以吉祥你或者是我也好，我们都认为从理性的角度，这样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嗯嗯。
但是我认为他的前妻一定会阵发性的，然后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可能他两三天想通了，两三天他又想不通，出来搞一下，然后两三天他又想通，他一定是有，是一个在波段匍匐前行的状态，因为你知道他打 说他有抑郁症嘛，
对，
而且会做这种事情，明显他情绪很不稳定嘛，
是，
对不对？情绪不稳定的人，他你很难预料他下一步会做什么的，
嗯，
所以我认为王志安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嗯，好的好的，那陆敏姐，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然后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五味杂谈之老田与 Hank。 谢谢陆敏姐，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下周见，拜拜。